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一块见面，一同来敬拜主。我们打开今天的经文，看来时差并没有影响你们哈。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们用起引的方式来读第四章的第一节，一直到13节。我在台上读单数节，弟兄姐妹读双数节。哥林多前书第四章第一节，大家都翻到了吗？这是在保罗的书信。我们今天如果你没有找到的话，比较容易。我们今天几乎都是在哥林多前书，偶然会到雅各书，所以呢，你这一段经文是比较容易找到了哈。如果是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话呢，朋友们帮助他一下，或者他翻到圣经的第一页，然后就找到这个目录。好，我们不知道我们公用本的圣经在哪里，在新约的哥林多前书第四章，我来念单数节。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荣耀事的管家。我被你们论断，或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极小的事，连我自己也不论断自己。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我想神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好像定死罪的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直到如今，我们还是又饥又渴，又赤身露体，又挨打，又没有一定的住处。被人诽谤，我们就善劝；直到如今，人还把我们看作世上的污秽，万物中的渣子。我们停在这儿，我们停在这儿，第13节。好，非常高兴，今天少睡一个小时，是不是？按照哥林多前书这个的教导，教会是什么？如果我们看第三章的时候 ，Craig 牧师讲到了，上帝的殿不是建筑，教会是一群人，是被圣灵所充满的一群人所组成的共同体。为此，教会的建造要按照什么建造？按照上帝的法则来建造，建造在耶稣基督的根基上，是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这一群大能的子民，这群门徒。如果说耶稣基督是教会的元首，做头的话，当年的使徒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今天每一个人应当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今天要来看接下来仆人的活法，管家的活法，就是管家的心态和管家的这个位分。什么是管家？什么是仆人？刚刚我们念的这句是耶稣基督的执事，意思就是仆人 servant。管家是被召侍奉上帝的，是做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使女的。简单的来说呢，就是服务行业的人，对不对？在教会的文化中，其实普遍意义上，服侍、侍奉甚至服务这些类的词是非常广泛被使用的。你如果到任何一个教会，如果是英文的教会，你说你们教会有几堂的崇拜，你英文他会这样问 How many service on Sunday you have?注意到吗？所以我们在这想的是，每一个敬拜，每一个施工，其实都可以看作是服侍、 是侍奉。然而当你听到是服务行业的时候，这个中文这几个字的时候，你感受是什么？哎呀，这个是按中国传统士大夫的观念，什么叫服务行业？就是伺候人的，对不对？擦鞋的，做下等工的，没出息的，社会地位和金钱地位在人眼中都是不怎么样的。我记得我女儿哈、啊，她想不要读医科，她说她过段时间要去读这个护士。我跟我妈说的时候，我妈就很难理解，护士，真的。但是我想要提醒大家，随着这个世界的变化，甚至有一些圣经的价值观在这个世界里头流淌，有一个词就是包罗万象的第三产业，叫服务业。与传统的工业和专业很不一样，大家都知道美国一个典型的工业企业转化成服务行业的就是 IBM。 你知道这个所谓的 blue chips 的 company， 这是非常有名的。当你在60年代70年代进入 IBM 的时候，你都说只要进了这个公司你是铁饭碗，跟中国进入这个考这个公务员是一样的。但是随着这个一度领先世界的这个计算机的公司，60年代它是最超型的电脑的制造商，它的盈利主要来自这方面。到了70年代80年代，尤其到90年代的时候，随着个人电脑的普及，整个的网络电子工业发展，单靠卖硬件甚至软件都不足够了，对 IBM 来说，对不对？他当时面临很重要一个转型，就是他当时要该怎么办。结果他们当时最不起眼的所谓的服务业，就是说咨询的，帮助别人装电脑的，帮助别人来管理这些系统的，就服务嘛，结果变成了他们主要的盈利的。你很难想象 IBM 如果没有后面出来的这个盈利的行业，就高科技的服务业或者咨询业， IBM 今天早就没有了。在高度商业化的今天，你如果你在想这个服务的时候，什么是服务？不光是餐饮业、百货店、蔬菜店啊，我们这有开书店店的哈，开餐馆的，到电话业、电视、水电、医疗、教育、文体，甚至教会的服饰，从一种角度来说都是服务，不是吗？从一个角度来说，满足某种需要。但是商业化了以后呢，人们都觉得是一个消费的心理，所以到哪个地方都觉得他是一个消费者，甚至到教会到任何地方他也认为他是一个消费者。但是圣经中不断地提醒我们什么叫服务。在 IT 领域中，因为我做过一段时间呢，其实有的时候也能反映出这种取向。你知道提供各种媒体储存方式的那个储存器叫什么？叫 server， 服务器，对，中文翻得很好，叫服务器。无论你是 web server 还是数据库，最后甚至你的智能手机，我记得2年以前那时候我还不懂这个智能手机怎么用。有一次我们教会的这个执事长老的这个 retreat， 然后小涛呢，就是我说哎呀我们有一个东西没法下载，小涛说没关系，我这个 iPhone 马上变成一个路由器，然后就开始侍奉我那个电脑开始下载，虽然很慢。我顿时觉得哎，这个服务这个概念很有意思。 server service 它是提供一群人可以来服侍的，满足大家需要。所以当我们传统的中国文化和当代的西方文化或者我们现在流行文化相连的时候，你就发现服侍服务这个词涉及到很重要一个概念，就是圣经中管家的概念，仆人的概念。我们必须回到圣经来看什么叫服侍，也来指导我们今天教会怎么样来服务这个世界，彼此的服侍。今天我们来到这段的时候要来看两点，就是我们作为仆人管家的心态和位分。我们的心态我们要看什么？是要看无论是对于别人对自己，无论别人怎么样评价我们，我们必须要来面对真正招我们的主。我们是他的仆人，我们是他的管家，这是我们的心态。我们不光看这个，我们还要看整个作为一个仆人管家他的位分，意识到在整个宇宙中，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里，我们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成了一台戏。我们在整个救恩历史中间与受苦和荣耀复活的基督有什么样的关联。我们一同来祷告。主，你来帮助我们，当我们来思想你自己来到这个世界 成为我们中间一员的时候，帮助我们思想到什么叫管家，什么叫仆人。你取了奴仆的形象，好让我们这些本来被你所造的人，但是背弃了你的人，可以恢复那尊荣，可以今天口上亲和，甘心乐意来侍奉你，这是多么的荣耀。求主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看见服侍服务的荣耀。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什么是一个管家的心态啊？对，管家就是忠心，对不对？管家到最后向谁交账？肯定向那个老板，向那个主人。在整个今天的文化里面，人们已经开始有很多的改变，但是还是不够。你想想，在你的家里面，在你的工作岗位，在你的教会中，做事情多的人，服侍多的人，往往是什么？受到抱怨最多的人。很多人做完一届的执事不回来做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做了一年的组长为什么不做啊？不是做的辛苦，是不知道怎么面对别人对你不同的看法。他好像他是这些人的仆人一样的。所以在保罗这里头就提醒我们，你记得你们家的孩子有没有耍赖的时候，耍娇的时候，说妈这个饭菜就不好吃，为什么我的零花钱就这么少？你最后逼急了你说什么？我是你爸，我是你妈，所以零花钱就这么多。其实就是保罗就这么说的。他说虽然这些教会，他所生养的教会，他作为为父的教会养了他们，结果这帮人回头说，保罗你不怎么样，亚波罗也不怎么样，反正他每个人都有各自的领袖。然后保罗最后对他们急眼了，对吧？就告诉说，其实我们人服侍关键的，当我们面对别人误解指责的时候，或者把我们跟其他人比较的时候，保罗立刻做了一件对的事。在圣灵的光照下，他说，如果要让别人知道我的职责的时候呢，我首先要让别人知道我侍奉的心态，我是侍奉谁的，侍奉这个宇宙万物的真神。接受这样的时候，他服侍众人的时候，才能让众人真正的得益处，才能让众人真正的得益处。所以他第一节说，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做他的仆人，为上帝奥秘式的管家。所求为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他说到底，他最终的侍奉的对象是上帝，他是神奥秘式的管家。什么叫神奥秘的事？我们上次讲过，对不对？就是福音，整个救赎历史中，整个成就在耶稣基督。耶稣是谁？耶稣做了什么事？这就是福音。受托者就应当在教会中，首先要看作他是上帝的仆人，耶稣基督的管家，最后他要交账的。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要交账的。究竟认定自己是上帝的管家，在面临别人论断的时候，给我们怎么样的侍奉心态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个方面，面对别人和自己评价的时候，其实每个人都必须要面对上帝的论断，上帝的判断。你看他第三节怎么说，我被你们论断或者被别人论断，我都以为是什么极小的事儿。连我自己说实话，我都不论断自己，不是不做自己的自我评价。我虽然觉得不觉得自己有错，但是也不能够以此得以称为义，就是我是一个完美的人，但判断我的乃是主。这显然不是说教会的领袖弟兄姐妹不应该评价，或者说教会的领袖不要自审。圣经在其他地方讲得很清楚，我们都要自审。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瓦器，人若自洁就做什么高贵的器皿。但是论断是什么呢？论断是把自己视为主宰，无论在心理言语行为上做出最后的审判，这就是论断。我给你十个不同的例子来表达论断哈，看看是不是你们能够对号入座。我是一个特别勤奋的人，这把我跟别人都分出来，这是为什么我比别人活得好？这是工作出色者的这种自义者哈。第二个，作为家长，因为我领导有方，我的孩子特别有出息，所以我跟那些搞不定的家长相比呢，我比他们更近前。这叫什么呀？家庭良好的自义者。我拥有纯正的神学，和那些拥有不太纯正神学的人相比，上帝更加喜悦我，上帝最爱 Reform 的 Church。这是精通神学的自义者哈，包括我。我是博览群书，遣词到位，对当前文化大事小事都了解，我当然是精英了，对不对？ 只是理智主义的这些自义者，还有哈，今天早上我们找到的，我们十分自律，时间管理特别棒，我显然比其他的人更加成熟，对不对？我们知道时间变了，在这个繁忙的世界里我十分有弹性，所以呢我活得也很自在，为此我常常为别人花时间，比那些自顾自的人强多了。这叫什么？很有弹性这种人的自义者。还要我说吗？我特别关心穷人，边关心这些弱势群体，到教会的时候没有人跟他说话的那些人，我就特别跟他说话，所以呢其他的人都应该如此。这是什么？怜悯主义的自信者、自义者。我不但十一奉献，还还清了我一切的债务。想想其他的美国基督徒那么浪费物质主义，欠了那么多的债，这是理财奉献者自义。我特别开放，以爱心对待跟我意见不同的人，什么人什么样的观点我都接受。你看我多像耶稣，我多怜悯人，宽容主义者，你看到吧？如果我再罗列，你们可以列出更多的。不是说这些事情不对，而是什么？他对别人的心态，对不对？是一种审判别人。你看我比你们强，他忘了他是被恩典所改变的。所以我们多少都会落入这种自义的论断他人。所以你们刚刚有没有对号入座？每个都签到的人的话，有福了哈。如果都没有签到，说我还没有，那你自己回家列。终于你发现你会在里面有的。其实对号入座没有什么关系，你可以真的认罪悔改，认定只有一位完美的仆人管家，他就是上帝的儿子。摩西在神家中做管家，所以希伯来书说，所以上帝的儿子做了管家。所以耶稣就不断说，论断人的人有祸了，因为他们不要被别人论断，而且最后要被上帝论断。所以究竟认定自己是上帝的管家，在面临不同的判断的时候，给我们什么样的侍奉心态，给我们什么样一个谦卑和盼望的态度呢？保罗跟耶稣说的是很类似的，他说所以时候未到，第五节对吧，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这个是叫什么？你谦卑下来，你的所思所想，我告诉你，全都在上帝的脑子里，全都知道。这让我们谦卑，真的让我们谦卑。他最后说，那时个人要从上帝那里得到称赞。基督徒说实话是很有福的人，被上帝在基督里所审断是一个莫大的福气。每一次我想到这一点，心中就充满了快乐。我的那些意念，我刚刚念的那十条罪状，你都发现被一笔勾销了，这是真的，这真被勾销了。只有管家的主人才有资格做最后的判断，只有全知的光明之子耶稣不会误判，他透知一切，从不会漏判。所以对管家最要紧的就是什么？忠于他所托付的，对这个主人有最高的效忠，最高的效忠。教会领袖当然要对教会的负责，但是就根本而言，不是对教会最高的效忠，也不是自己的名声，也不是为了讨好他人的目的，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得上帝的称赞。真的，这个很不容易。但是如果你有一个要交账的主人，你就发现你其他的账都比较容易了。因为上帝不断地说，接着耶稣就说什么？忠心良善的跟我一同坐席，那个是我们最后的奖赏，那是我们最后的奖赏。所以对一个教会领袖最大的激励来说，是被上帝夸赞。这里头最后说到那时候见面的时候，不是要审判我们，而是要夸赞我们。你有没有吃惊呢？我读这段时候我觉得很吃惊，怎么最后保罗说神会夸赞我们？我叫你们自己去想这件事情。我讲另一件事，教会其实只有意识到耶稣基督是元首，才会合一地对待自己的领袖，特别是教会牧师长老和会众之间的关系，牧师和长职的关系。其实牧师跟教会的关系不是简单的雇主和雇员的关系。我是在预备几年之后新的牧师来的讲道哈，真的不是简单的雇主和雇员的关系。 教会不是头，牧师也不是头，就是谁？基督是头。那么怎么运作呢？反映这段经文或者其他的很多经文，在 PC 我们 PC 的章程里头，将牧师论断的权留在哪里了？留在哪里了？留在区会了，对不对？留在区会了，不是单独教会的这个堂会的议会来处理，就是不是我们这个间堂会的长老会来处理。如果牧师讲到就是说整个真理上的偏差或者他的道德上的损害，他应该到哪里去处理？到区会这些其他的众长老来制裁他。有关真理和治理立场的时候，甚至要到总会来讨论，一年一次 PC 会有大会。今年六月份我又不能参加了，正好在中国。比如说这个原因来自哪里？使徒行传第十五章，当教会有纷争的时候，该不该受割礼？最后他们一同的从安提阿到了哪里？总议会，就是耶路撒冷当时的母会，跟使徒们跟众长老们一同来讨论。最后呢，雅各作为长老会的主席做了一个审断，对不对？这是我们很熟悉使徒行传第十五章。比如说举一个我们教会马上面临的例子，你看到 Craig 牧师今天的讲堂，他在六月份会到其他教会来侍奉。当他2010年来到教会的时候，他2010年案例为 EPC 的牧师，是另一个长老会的，跟我们教会有跟 PC 有一点点差异。因为那点差异，他良心上呢有一个自由，就是不愿意放弃那一点，所以他就没有加入 PC。 所以当他这样做的时候，就意味着他要放弃什么，然后我们对他也要尊重。这样的时候呢，他就不能够作为一个本来他可以在 PC 做长老的，就在我们教会应该是什么，跟红军、英强和我一同做教导长老和治理长老，一同来治理这个教会的。但是他作为另一个教会，就是另一个区会、另一个总会的这个长老会的牧师的时候呢，他就没有办法在我们教会按照严格意义上来做一个牧师的职分。从就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列席我们长老会的，明白吗？所以从这个时候，那时候2001年，我们都想得很清楚，他只能是什么？从原来的副牧师变成助理牧师。在 PC 的这个章程里头，副牧师呢，如果他是教导长老，他一定呢是这个堂会的长老之一。但是如果是助理牧师，他不一定，他可以是案例的牧师，但是他不是这个堂会的治理牧师。就是从这样的角度来，从那个时候他就改了。也就这个，换句话说，作为他今天如果要离任，神今天真是很恩待我们这个教会，他侍奉我们很长的时间，然后呢我们一直为他祷告，从去年八月份开始为他祷告，对不对？他 Wycliffe 因为不同的原因他离开 Wycliffe 了，他需要找一个全职的时间，我们教会也不可能。还有一个就是我刚刚提到的原因，所以呢他也不可能作为我们教会的这个长老会员，除非他愿意转成 PC 的。那这一点上他没有转，我们等待很多年。所以这样结果的话呢，他就变成了助理牧师。当他离开这个教会的时候，助理牧师是什么呢？不需要开会员大会来通过的。就是说聘一个主任牧师或者一个副牧师，请弟兄姐妹注意，在这个 PC 的章程里是要什么？不光是长执会提名通过，还要更重要的是全体会众的投票，无论是解聘还是聘任他的呼召。但是当他是一个助理牧师的时候呢，长执会就可以决定了。所以当昨天我是在星期三知道这个事情，然后星期五跟他一块谈，我们谈得非常好，我特别感恩他能够有这样一个全职的侍奉，总比他去卖影视人士要好，对不对？我们很喜欢他，我们原来希望他能够在我们教会继续做教导的工作，甚至他如果以后不在我们教会做一个这个代职的牧师，他可以回到我们中间来教导，我们孩子也很喜欢他。但是呢，神给他很好的预备，让他到这个基石教会去做全职的牧师，他们的区会预备了一部分的钱，这是上帝的恩典。那因此呢，从我们的议事日程来说呢，我们昨天开这个长执联会的时候，当他提出这个辞呈的时候呢，我们一方面是非常感恩，一方面呢又感到是一个难过，他不能够以后在我们中间按时的分粮。但是我们从法这个程序的角度来说呢，我们只要通报给弟兄姐妹就行了。英强，我们说的对不对？对吧？是这样的哈。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们明白，其实一个人不断的要知道他来到上帝面前，他是那位侍奉者的时候，他有很多的自由来侍奉上帝的教会。这是我的要点。人才会不断的发现两件事，在一个圣洁尊荣的上帝面前看到自己的败坏有限有罪，然后才能自由的来侍奉上帝，而不落入论断别人的罪中。这是保罗对我们今天教导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第二，当人把教会的领袖做比较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你看这个第六节，他说：“弟兄们，我为你们的缘故，拿这些事转比自己和亚波罗两个著名的讲道者，叫你们效法我们，不可故意圣经所记的，免得你们自高自大，贵重那个，轻看那个。使你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们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这啥意思？哥林多教会的会众对不同领袖的高抬和贬低，导致他们的山头主义。我们在前面已经讲过，最大的原因是什么？他们越过了圣经的教导，不按着圣经的教导来对待领袖的恩赐，他们也忘了他们自己的恩赐来自于谁，是不是？耶稣基督怎么说的？他说：“我到最后我都不审判你，但是我用我的话来审判你。”就是圣经。换句话说，上帝最后要拿他的道来审判我们每一位人。结果哥林多的教会用他们自己的标准，他们的喜好，在他们当年希腊的文化里面，我说过，就是说口才特别好的，能把人忽悠了的人就是重要领袖，对不对？所以在当时那个文化里头，他们就是觉得说保罗讲得太直白了，这个口才不好，要按照这个亚历山大的学派的这种方式来走。如果在你的成长过程中，你想想，如果你受到很多成熟弟兄姐妹对你的栽培，被一些属灵的领袖提携，你应该怎么样来反思？这是上帝对你的恩赐，这是上帝在你成长路径中预备你侍奉教会来荣耀他，千万不要当作自己的骄傲。我曾经一度的陷入这样的问题，就我们教会呢，虽然很小，在我们教会开始的时候呢，就请到什么像李秋全这样的牧师做我们教会的这个叫什么顾问牧师，所以我安利的时候，我原来并不认识他，是因为这个教会我被他安利之后，我才发现他是一个很重要的牧师。但我原来也知道他，他在这个波士顿牧会，之后他又做了华府的总干事，然后我就觉得，不得了，是一个华府总干事安利的。但是我什么时候克服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发现实际上是在洛桑的时候。就洛桑的时候，有的人对他有攻击，对他对家庭教会和三自教会的做法不满，所以一部分香港的牧师就开始指控他，然后我起来为他辩护。辩护完了以后呢，李牧师说：“谢谢你，我们之后。”然后他说：“你为什么不说你是我安呢？”就是说，然后我当时我说没想，但事后我想，就是我可能在这里，在至少在那一刻，我根本没有想，我只是觉得说他做的是对的而已。真的，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其实是很不容易的。千万不要把我们自己在成长中的一些特殊的经历，一些人对我们的栽培，忘了是侍奉上帝的资本，反而把它拿过来呢是自夸。所以保罗说，你要夸呢就夸耶稣，你千万别吹捧人。当然要为上帝感谢这些大哥大姐，对不对？这是我们说的，要感谢他们。所以他提醒我们，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你说到底，如果是领受的，有什么可夸的？仿佛不是领受的。我觉得人好堕落以后最大的一个弱点，就是要夸自己，什么时候都要表现自己是自己独自的，这挺困难的。我在跟我们小组那这星期五的时候在一起的时候，我就发现同行是冤家。你如果是跟刘翔一块跑步的人，你就可能会嫉妒他，但是如果看台上的人呢就不一样了，感觉就不一样。跑得快的人，哎呀，跑得越快越好，最好跑到8秒，跑完100米。但如果你是个奔跑者，你怎么看你那飞毛腿？这跟教会一样，他教会深赐给很多的恩赐给我们，无论是我们天然的工作能力、健康、财力、美丽，还是你蒙恩以后在基督里靠着福音再生的这些新的品格，一切的好处不都是恩典吗？都是领受的吗？如果是领受的，你如果从哪里看来的、听来的、忘了，那就没关系， 但是你千万不要说这是我独家发明，真的，其实日光之下没有新事，你不过是翻了个花样说了一件同样的事情。真的是恩典的原则，人生是个礼物，才华是个礼物，健康是个礼物，恩赐是个礼物，打乒乓球打得好也是个礼物。我这次在这个一个城市被人追着跑，但是呢还是很感恩，到一个大学跟一帮人一块打球，打球的时候呢告诉他们是牧师啊，他们就挺吃惊，然后我说我也有博士学位啊，我们两个就一块打，打了输了，然后在旁边一块聊天，然后我就发现真的这些人打球也是个礼物，然后你有打球的机会能跟别人分享福音也是个礼物，真的，这真实是一个上帝的恩典。当你了解到管家的心态是忠于托付的，是恩赐良善，这一切都是他给你的，当你那个时候面对各种各样的论断，包括别人跟你比较的时候，你作为上帝的管家，你最后都不断地说，哎呦，最后是上帝论断我，最后上帝回来夸赞我是不是对他忠心良善。阿们。真的，我求主帮助我们，我们看完这一步以后呢，我们来看下一步。教会作为管家，在这个位分上有一种反合性，这个反合性特别反映在两个方面，有的时候要讲道理，有的时候要做辅导，有的时候要聆听，但有的时候要有讽刺，对不对？把事情搞得更加清晰，搞得这个两极化，说尖锐一点，就保罗接下来就是刺激一下愚昧的哥林多人，有的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对不对？他说了什么？第八节，你们已经饱足了，已经丰富了，不用我们，自己就做王了，跑在使徒面前就做王了，然后我愿意你们真做王，好把我们也拉兄弟一把，让我们跟你一同做王，这是保罗说的，对不对？我中间加了点词啊，让你明白，就是说你读这段经文，你是不是感到这个反讽性啊 sarcastic， 保罗是不是有嘲弄？因为哥林多教会到了一种就是说自己麻木的地步，你知道吧？什么叫麻木？就是说都不知道自己信谁了，有点像这个一个高明的厨师哈，然后炒了一手的好菜，然后他教了他的徒弟，徒弟学完了以后，然后也有人，然后开了一个店，然后也有人吃，之后就说：“嗨，师傅，我不要找你了。”这种故事很多，对不对？你明白这什么意思？所以这个保罗就像一个高明的大厨一样，说：“嘿，你就搞点这点，刚刚给你点一点小船的东西，你现在搞点这个餐馆，你觉得你就够了？你就超过我了？”说其实呢，你忘了你做徒弟的本了。一个充满恩赐的教会，若是忘了主透过使徒把福音带他们中间，保罗是什么人？是他们属灵生养的父亲。所以他到后来，下个星期李红军会讲到说，你们中间有很多恩赐，但是什么为父的不多，就是非常幼稚。哥林多教会是很幼稚的教会，我希望我们教会不是幼稚的教会哈，我们不是吧？我们是不是？我不敢肯定，因为我们都没法论断哈，我没法肯定。真的，就说由于一知半解，哥林多教会弄了很多的属灵的笑话。或许他们因为他们的口才好，因为他们恩赐好，或者他们金钱多，但是实际上保罗说他们是非常贫乏的，在属灵上是非常贫乏的。保罗从哪个方面？从两个方面宏观的来看，两个宏观的角度来提醒哥林多的教会认清楚基督徒有一个反合的一个矛盾的身份。第一个是在整个的宇宙界属灵界和这个物质界来看，第二个要看我们在整个救恩历史中的位置。你看第九节，他就把我们在宇宙界的角色，一台历史戏中做演员，说得非常清楚。我记得我刚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吴英强弟兄今天的长老，他就用这段经文讲到，他说我想上帝把我们使徒明明列在幕后最后，好像定死罪的这些囚犯，因为我们成了一台戏给世人和天使观看。第十三节，直到如今人们还是这样看我，看我们是什么？世界上的渣子，是万物中的不值钱的人。哇，这对基督徒是很大的挑战，尤其是还没有信主的人，你们愿意做渣子？成为基督徒，在世人的眼中，在他们的价值观中，我们是渣子，你愿意吗？哇，这个是很大的挑战哈，我知道这是很大的挑战。这一台戏让你想起什么？ 古罗马帝国的竞技场，对不对？整个的竞技场什么？当他不同的大力士那些表演结束，竞技结束以后，最后拉上的什么？是死刑的囚犯，让他们跟兽饿了很长时间的兽，不同的兽，然后角力。如果胜了，他们就被戴上冠冕下去，预备下一次的竞争，或者给他们赦免释放。还呢，大多数情况就是斗兽的时候死掉。但是保罗的事业，我认为远远大于古罗马的这个竞技场。他说，整个基督徒，尤其他作为使徒、教会的带领者，领受启示，把启示分享给众教会，2000年的历史，如果教会还有3000年的话，继续仍然是在这本正典上。他说，我们每一个人在整个人类宇宙历史中，你我跟随耶稣基督的每一个脚踪，无论大小，其实都是这个救赎历史中的一台戏。在这台戏中，只有上帝自己是导演，然后上帝在耶稣基督里也是演员，他这个中心的演员。其余的人，你我要扮演一个角色，在宇宙中是一台戏，让天使和世人观看。观看到一个地步，人们有两种反应，一种就是说还是持续他过去的价值观，说是渣子；还有一种价值观改变了，就说哇，整个上帝对教会荣耀的设计，整个是将来世界的主宰，这是完全不一样的，完全不一样的。唯有我们这些人在基督里的人是真实的见证，无论我们的软弱还是我们的强项，我们怎么演怎么活。请问弟兄姐妹，你觉得你应该怎么演怎么活？是像当年的哥林多教会骄傲自大、目中无人，还是像保罗甘心乐意的跟随基督受苦？他整个反映出一种道身肉身的上下颠倒的奴仆君王。世人最终掌权的是上帝的儿子和我们这些被呼召做管家的人，但是保罗为了其余的弟兄姐妹，为了那些尚未信主的人，他就活出谦卑的福音。他是使徒，他是建了哥林多教会的人，他完可以不怨不管这些人了，算了，你们这些人骄傲。他也冒了他自己名声被人玷污，他必须要不断地说我是使徒。保罗在其他信中从来不来夸他自己是使徒的，就是在哥林多教会，他说你们这些人真的晕了。这个从一个角度来，他不光是勇气，我觉得保罗有很多的谦卑，他把他的名声放在这个 stake 上。你们嘲笑我其实没关系，你怎么想没关系，因为他最终的盼望是不在这个要不断败坏死亡的世界上，而是耐心等待跟众圣徒一同凯旋。你看他说这些人有点问题是什么？他们以为真正现在做王了，换句话是哥林多教会以为将来基督徒掌权做王的时代就像今天一样。你想想对不对？死亡没有过去，罪没有过去，我们家庭的争吵没有过去，失业没有过去，经济萧条，现在如果你看 stock 的话，正好回到2008年的那个点，回来了，对不对？这多少年，从2008年到2013年，过了多少年？接近5年的时间里头，多少人跳楼啊，你知道吗？如果你把你的这个信心放在这个地方，你真是要跳楼。我待会儿再讲这个跳楼的事儿哈。我们看第二部分，保罗让这个基督徒认清另一个反合的地位，就是在救恩的历史中是活在与基督同死同复活得荣耀的这个影子下。他第10节到13节说，你们为基督的缘故算为愚拙，我们在基督里倒是，你们在基督里倒是聪明，我们算为愚拙，我们软弱，你们什么强壮，你们有荣耀，我们被藐视。他在说什么？他在说什么？保罗说，一个真正的基督徒在今天跟耶稣基督联合的一个荣耀的方式是受苦。在这两极之间，上帝的国已经来了还没有再来之间，正确的方式，做王的方式是做仆人，今天做管家，这是一个矛盾。哥林多人的活法就是按着世界的活法，我告诉你，我们这个教会有很多人按世界的活法的，包括我自己，真的这是很危险的。因为世界上的人没有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 看哥林多人，看福音教会很多的人认为他们是聪明的、强壮的、有荣耀的，而看真正的基督徒，舍己的跟基督同钉十字架的人，承认自己软弱的人，承认自己愚拙的人，被人有时候藐视的时候，而这些人是不被哥林多教会看好的，也是很多的美国福音派教会不看好的。第十三、十一节这个之间表现得更加强烈，就是那种前后的颠倒。究竟你的奖赏在哪里？保罗说这东西实际在问我们，奖赏是今生还是永生？我刚刚提到一个，这个世界能够给我提供什么？金钱、权力，还有什么信，所有这些东西实际你到头来都是什么？空头支票，真的是空头支票。我刚刚说的跳楼，有两个很著名的有钱人在华尔街，一个就是在经济风暴之前信主了，还有一个没有。然后他非常熟悉他那个朋友，最后他当时在玩这种所谓的我们都知道的这种经济风暴中的这种甩卖中间，最后债务到了一种地步自杀了。然后他自己呢在这个过程中活着，他说如果我把那个金钱看作是我人生的重要的，我那时候跟他一样死了，其实我也是一样啥都没了，欠了一屁股债，但是我发现基督是我的盼望，那个奖赏比金钱真实多了，他活着了。你看到这个星期的新闻没有？有一个在John Hopkins 还是在 Harvard 忘了 maybe 是 Yale 我忘了，一个医生，对不对？你看到那个新闻没有？我忘了，这个医生是一个很著名的医生，但是他有一个这个很坏的癖好，愿意看妇女的所有东西，他是一个这个妇女医生，所以在他的笔上呢装了一个录像机，然后他就录所有他的病人，直到这些事情败露。你知道他怎么死的？他是爱这种信爱到一种地步，装这个笔在这里头，是很丑陋的。死的时候自己是拿一个塑料袋子罩着自己，然后扎着死了的，自杀的，自息的。这是信金钱给我们的空同的支票，这是这个世界给你的盼望。如果你的盼望在这里，我告诉你，你真的你要醒过来。再过几周就是受难节和复活节了，你和你的家人怎么预备这个基督教最重要的节期？可能是进食，可能是祷告，可能是跟孩子玩，可能有不同的方式来纪念这个重要的节日。许多人透过诗班来侍奉我们死而复活的主，其中有一个诗歌来讲基督徒的爱，讲保罗的这种爱，他说 Only a shadow， 他说 Love we have for you O Lord is only shadow of your love， 他说我们的爱，我们的舍己，甚至我们的这种愚拙，我们被世人藐视，这些东西背后是因为基督被世人看作是愚拙的，被世人看作是被藐视的。他说我们都是在耶稣的阴影下，在基督受苦得荣耀的阴影下，我们是那些 shadow， 在那个阴影下我们得以刚强，在那个阴影下我们得以翻转，活在耶稣基督降卑和升高的这个最大的反合性里头。他的降卑就是他的升高，所以他每次在约翰福音阅读第十七章的时候，他讲他得荣耀的时候就是上十字架的时候，他的耻辱跟他的荣耀是分不开的。今天的基督徒，我们要不断地问自己，我们是按着世界像哥林多这种不成熟教会来看我们的门徒生活，还是倒过来？因为这个世界必朽坏的象征就是这个所谓的聪明强壮，这都短暂的荣耀，有很多可以来描述，但是真正的强壮、真正的荣耀、真正的智慧是耶稣基督给我们的。真的，你要想想那个勇士跟今天来比，做管家是要做什么？做管家是什么？管家的心态是要将来被得奖赏的。我们的奖赏是什么？让我不用金钱，也不用信， 我用权力来说我们将来，好不好？就作为结束。我们将来是什么样的权利？你今天想一想，如果你在这个我们这当地最重要的大学是什么？叫 UCF， 这当地最重要的公司是什么？西门子。好，咱们假设不可能不一定哈，应该说迪士尼。好，看 revenue 来看，假定说迪士尼吧。你如果在这里头，你做了总裁，你的感觉是什么？不错，对不对？应该是很好。如果你是一个仆人的心态服侍上帝和他给你托的，然后你年终的红利是多少？你的权利，你管的多少人吧？咱们说你的权利。UCF， 我不知道那个翟雷，你们那个大校长管多少人？6万多哈，就说反正说 UCF 现在全美第5大学校，反正不管怎样都在他下面，第2大了现在。OK， 我又低看了我们 UCF， 要悔改哈，我们第2大的学校。迪士尼当然我们这是最大的这个旅游场所的这些人，他们有很多的权利。你可以想象我们将来是什么呢？但是我们将来是什么？跟基督一同作王，我们将来是什么？整个宇宙是我们的表演场，我们是管理它所有产业的。你可以飞到任何一个地方去旅游，你可以在任何一个大学无休止的来修你的学位，然后不要考试。你真的，你很难想象我们将来的世界。人家说，如果把将来基督徒跟耶稣基督一同作王的世界描述出来以后，当然别人不信了。如果你真的描述出来，相信的人是难以想象，是超过我们这些人想象的。真的，那个玩也是说不尽的玩，学也是说不尽的学，因为上帝是个无限者，上帝也是丰富幽默的上帝。你的所有的玩耍在没有罪的里面是可以给更加的尽兴，你不需要有罪的掺杂才可以有更加的快乐，同意吗？愿上帝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来祷告。主，我们被你呼召来，被托是做管家的，将来要跟你一同作王，管理这个世界。主，你给我们忍耐，给我们盼望，让我们对将来看不见的变得更加的真实，对看得见的今天要过去的变得更加的松弛，好让我们真的做你荣耀的管家，良善的管家，智慧的管家。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